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盘点北京峰会，中美对抗继续，只是不加码了。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全面恶化，四月克强指数负的 1.1 啊，1.1% 啊。赖清德说没有台独问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要闻每日新闻啊，每日新闻。那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中纪委5月17号通报，湖北省长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王晓东先今年66岁，他历任贵阳市委书记、贵阳省的常务副省长，那么省委副书记，2017年出任湖北省省长，2021年辞职，后来是转到人大、全国政协，全国政协的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副主委。那王晓东最受关注的时期就是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那么当时是2020年的1月26号，湖北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记者会，王晓东在会上没戴口罩啊，然后他把这个仙桃市年产108万只口罩说成是108亿只啊，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啊。武汉肺炎疫情初期，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啊，这个信息披露混乱，淡化疫情风险，所以一直外界一直在批评湖北省跟武汉市瞒报迟报啊。王晓东当时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一个是王晓东，一个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指为什么呢？认为是瞒报疫情的罪魁祸首。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习近平，但是这四个人，舆论那个时候叫湖北的 F4， 这四个人都基本上都官运就没有了。蒋超良是2020年2月被免职，去年2月落马。周先旺，湖北武汉市长，2021年辞职，去年7月被查，今年4月提起公诉。马国强是2020年2月被免职，一年后露面，2022年居然递补为中央委员，那目前是湖北省的人大副主任马国强。那现在马国强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说，但显然这 F4 里面有三个帮习近平挡箭啊。二条新闻是联合早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告诫台湾不要走向台独之后，台湾的赖清德总统5月17号迅速回应，他强调台湾没有台独问题。赖清德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听取国安团队简报之后，他要向台湾社会说明当前的局势。赖清德提出五点立场，核心的重点一个，只有一个，台湾从来没有主动改变现状啊。赖清德说，台湾一直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维护者，真正持续改变现状制造区域紧张的是中国啊。赖清德强调，台湾现在要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现状，而不是推动台独啊。赖清德表示，台美安全合作和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持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赖清德还特别提到，台湾是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台海和平稳定不应该被牺牲，也不应该被交易。那么这次中美峰会期间，这个有人提出来说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向美方施压，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虽然习近平提出了他的红线，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接茬。 那么过去几年美国对台湾不断的强化对台军售啊，那么现在川普呢公开强调不要台独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赖清德马上出来澄清没有台独，实际上也就是说赖清德要给一个明确的信号给美国，台湾没有台独的这件事。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5月17号抵达瑞士首都日内瓦，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的活动，寻求外交突围。和过去几年一样，台湾今年仍然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号开幕前夕，林佳龙和世界台湾卫福部的副部长、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先后出席记者会，出席医疗科技展以及外交酒会，希望借这个机会争取国际支持。林佳龙还和台湾邦交国帕劳、斯威斯兰的卫生部长会面。林佳龙表示，全球公共卫生不应该受到政治干扰，如果把台湾排除在外，也会让全球卫生安全出现破口。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18号也通过视频方式在日内瓦的一场论坛发表讲话。赖清德表示，台湾长期参与国际卫生合作，分享防疫的经验，如果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就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2017年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开始阻挠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因为所以呢，这一次呢，赖清德主动出击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警方逮捕了鸿福苑法团管委会成员江祥发，指控江祥发涉嫌2020年虚报公司收入，骗取政府担保特惠贷款。江祥发一直在协助鸿福苑大火居民的维权，他发起了业主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随着江祥发的被捕，目前有6名因为替鸿福苑火灾灾民发声的市民被警方逮捕或者被警方起诉。江祥发在鸿福苑火灾听证会上作供时表示，大火发生之前，他多次向政府不同的部门投诉鸿福苑维修问题，但一直就没有政府部门跟进。江祥发认为，如果政府及早处理这些投诉，火灾原本可以避免。就在江祥发做工的第二天，警方以涉嫌诈骗和洗黑钱为由逮捕了他和他的妻子，并扣查到5月16号保释。香港特区政府这段时间持续的用抓人的手段来回应为鸿福苑火灾灾民发声的社会人士。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敬峰在大埔派发联署信，要求追究监管疏失，问责政府官员。结果关敬峰成为第一个因为声援鸿福苑灾民被捕的人之后被捕的还包括义工阿成、前议员张景雄。警方指控他们借火灾事件煽动对政府的仇恨。随后72岁的时事评论员王黯然也被警方逮捕，并且被控妨碍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发布煽动刊物两项罪名。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风格越来越像专制的中国政府。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查莫斯5月18号下令澳大利亚稀土企业北方矿业的6名股东必须在2个星期之内出售所持有的股份，理由是保护国家利益。这6名股东都和中国有关，一家是中国公司叫瓦斯特纳斯 一家投资公司，另外是两个中国公民，分别是崇传友和林忠雄，另外还有两家香港公司，分别是香港的英德公司和乔吉尔贸易服务公司，还有一家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叫做瑞尔国际资源公司。这六名股东当中有四名股东属于北方矿业的前十大股东，那么六名股东合计持有北方矿业 27% 的流通股。那么其中这家Westerness 的投资公司持有北方矿业 7% 的股份，是北方矿业最大的股东。北方矿业成立于06年，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目前正在西澳布朗斯山开发重稀土项目啊。这是澳大利亚政府两年来第二次干预北方矿业的股权结构。2024年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五名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北方矿业的股份。过去十几年来，欧美国家一直强调欢迎中国投资。但是现在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审查越来越严格，尤其是涉及中国国企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还有就是关键矿产。除了澳大利亚的北方矿业之外，英国政府2022年命令中国的文泰科技旗下的安斯半导体出售英国最大晶圆厂叫纽波特晶圆厂 86% 的股份。意大利政府动用黄金权力限制中化集团对轮胎企业贝奈利的控制权。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5月15号驳回了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的紧急请求，终结了民主党指望在11月份中期选举前重画弗吉尼亚州选区地图的努力，这意味着共和党在选区重画战中再次取得重要的胜利。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推动共和党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目的是在中期选举中维持甚至扩大共和党在联邦众议员的优势。民主党随后展开反击，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推动举行公投，希望通过修改州宪法重新划分国会的选区。如果新地图实施，弗吉尼亚州11个联邦众议员席位当中，理论上有民主党能够获得10个啊，那也就是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会增加4个。不过呢，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5月8号裁定重划选区的公投无效，理由是推动修宪和公投的程序违宪，违反了州宪法。美国最高法院5月15号发出一句话命令，就是维持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就是说民主党这次输掉了。那么美国重划选区重划已经不再是地方政治的问题，而是在全国层面的权力争夺战。共和党利用州一级法院和州议会稳固他们的选区版图，而民主党在联邦层面的司法挑战连连受挫。路透社分析认为，目前共和党在全国选区重划战中占据领先，理论上共和党通过重划选区额外锁定了十几个众议院的席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一定能够保住众议院，因为选举最终还取决于经济、移民、伊朗战争以及总统支持率。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5月16号在伦敦的一场会议上正式表态，他会参选工党党首，争取接替现任首相萨默入主唐宁街。斯特里廷是目前第一个明确宣布竞选共党党首的重量级人物。那么斯特里廷出手的背景是工党刚刚遭遇一场政治地震，5月7号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 工党403名议员当中有80人公开要求斯塔莫辞职。与此同时，多位内阁大臣陆续提交辞呈，斯特里廷是第一个出走，理由是对斯塔莫失去信心。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斯塔莫下台进入倒计时。消息人士透露，斯塔莫在私下场合已经接受自己最终下台的现实。他目前考虑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辞职，而是如何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条件离开。目前外界讨论最多的潜在接班人有三位，第一位就是斯特里廷，他属于工党内偏中间派，也被视为亲商务实用路线的代表，他主张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第二位是英国副首相雷纳，雷纳出身工会体系和工商阶层、工薪阶层，他代表工党的左翼和基层路线。第三位是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叫伯纳姆啊。伯纳姆多次参与工党党魁的竞争，他被视为传统工党民粹路线的代表人物。那么工党这次面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换帅，而是一次路线选择。这三位潜在的接班人分别代表中间务实、左翼基层、传统民粹这三条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谁能接班决定的不只是工党下一阶段的领导人是谁，他也决定了英国未来几年的走向，是回到欧盟的轨道继续向左纠偏，还是用更鲜明的民粹姿态重新动员选民。斯塔莫是否能够体面的离开只是序幕，真正的政治博弈在哪？在接班人选出来才开始啊。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支持率是 61.3%， 比四月份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 26.8， 上升了 0.8 个点。虽然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仍然非常的高，但是日本民众对几个问题的不安正在上升，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日本政府放宽武器装备的出口限制。民调显示 57.2% 的受访者反对放宽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有 37.1% 表示赞成。那么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日本民众普遍担心原油供应出现问题， 70.5% 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呼吁节能，节约能源，加强节能，只有 25.4% 的人认为没有必要。那么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如果出现供不应求，那么可能会影响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此感到不安。富士新闻网同期的民调也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 68%，比四月份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那么支持仍然属于高位，但是民众对政府控制物价上涨的表现越来越不满。 58.7% 的受访者不满意政府对物价的对策，对于伊朗战争可能冲击日本的生活，有 80.4% 的受访者表示担忧。另外，高市早苗5月19号将会出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预计日韩两国首脑会重点讨论中东局势带来的能源风险，确认日韩加强合作，稳定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双方也会讨论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问题，并且再次确认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高市早苗访问日本，他是先访高市早苗访问韩国，他是先去李在明的家乡，这韩国的广上北道的安东啊。那么今年1月份，李在明访问了这个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县啊，所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叫家乡外交啊，加强双方的，其实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两国之间的一些历史问题啊。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挪威国内安全局通报，挪威警方5月15号 在挪威北部的诺尔兰州诺南郡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男子，理由是这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当地从事间谍活动。挪威法院5月17号裁定这名中国籍男子羁押四个星期，这是挪威5月份以来第二起涉及中国公民的间谍调查间谍案件。挪威国内安全局5月7号宣布逮捕中国籍女子5月7号，理由是这名中国女子在挪威叫安德亚航天发射场周边建立数据接收站，从这个试图从挪威的极地轨道卫星下载数据。挪威北部靠近北极地区，它的战略地位非常敏感，当地不仅仅有航天设施，还有通讯系统、海底电缆，还有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挪威政府今年2月发布国家威胁评估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挪威境内间谍活动主要的风险来源。中国和俄罗斯都很想购买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买地干嘛？买地肯定是搞事啊。第十条新闻，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议长加里巴夫最近被任命为伊朗对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负责协调伊朗和中国的各方面的关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过去是由伊朗前议长叫拉里贾尼担任。拉里贾尼今年3月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被炸死。法新社指出，伊朗战争以来，加里巴夫已经成为伊朗外交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那么今年4月选举的唯一一轮美伊谈判就是加里巴夫主导。那有分析认为，伊朗之所以让加里巴夫兼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那基本上是对，主要是把对美谈判和对华事务捆绑在一起，就增加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增加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跟伊朗关系好，这有点点影射的意思，但是有多大的效果，老实讲这只是姿态。因为虽然中国跟伊朗关系密切，但是双方的合作深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中国是长期购买伊朗石油，也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伊朗投资非常的谨慎。中国和伊朗2021年签了一个25年的合作协议，其实没有执行多少。那么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沙特、阿联酋和特别是以色列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能源安全。所以呢，能源安全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可以看到伊朗想打中国牌不大容易。中国还是个老滑头啊。第一条，十一条新闻，就国际特赦组织5月18号发布2025年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去年仍然是全球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国的死刑数据属于国家机密，杀了多少人他不肯说。不过根据国际特赦组织长期监测，中国每年有几千人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国际特赦组织统计显示，除了中国，全球另外17个去年执行死刑人数达到17个国家啊，去年总共有2707人被执行死刑，同比增长了 78%， 创下198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伊朗去年执行的死刑人数达到2159人，那么达到2024年的两倍以上。美国去年执行死刑是47人，也是创0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佛罗里达州执行死刑的人数是19人。另外，日本和台湾在暂定一段时间之后恢复死刑，日本去年死刑一人，台湾也是一人。新加坡执行死刑人数从24年的9人增加到去年的17人， 差不多翻倍啊。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目前执行死刑的国家属于少数国家，全球有113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占全球国家总数的一半以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死刑不仅残酷，而且存在歧视，也无法真正有效遏制犯罪，因此死刑制度不应该继续存在。十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发出警告，全球风靡全球的 GLP-1 这一类的减肥药正在帮助人们快速的减重，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危害，就是肌肉流失啊。美国糖尿病协会的研究显示，一部分这个减肥药使用者的肌肉量减少了 10%， 这相当于人体一次性老化了10年。那么目前美国有1300万人正在使用这一类 GLP-1 啊，这一类的减肥药啊，GLP-1 这一类的减肥药。那么中国使用的人数也将近1000万啊，不要小看啊，也将近1000万。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还把这一类的减肥药纳入老年人的医保体系，意味着未来使用的人数还会继续扩大。西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指出，很多人刚开始用药，体重下降，情绪改善，但几个月之后就出现虚弱、步态不稳、协调能力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类药物造成的肌肉流失速度远远高于普通节食减肥。肌肉减少会拖慢新陈代谢，一旦停药，体重会快速反弹。GLP-1 这一类的药物原本是用于治疗这个二型糖尿病，但是美国监管机构发现，现在超过一半的新使用者其实并没有糖尿病，他是把它当成减肥工具。那么一种针对慢性病开发的处方药正在被数以千万的人长期使用，而相关的副作用和长期的风险，社会讨论仍远远不足，所以正在席卷全球的减肥药热潮，可能正在埋下一场新的健康危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下面第一个药主题啊。盘点北京峰会，中美对抗继续，只是不加码了。美国白宫昨天发布了中美峰会达成的协议内容啊。那么白宫正式确认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白宫5月17号发表的声明指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应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是习近平不断强调的啊。那川普总统欢迎习近平主席今年秋季访问华盛顿，两国将作为东道国相互支持，共同筹办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啊。白宫声明中强调，中美两国一致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要求重开霍姆兹海峡，双方一致认为任何国家不得收取海峡的通行费，双方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白宫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建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优化双边经济关系，美中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投资委员会将进一步的提供一个政府间的论坛，用于讨论和投资相关的问题。白宫声明还具体的陈述了中美峰会在贸易领域达成的成果，一是中国将会回应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问题的关切， 另外还包括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以及技术销售禁令或者限制的关切，这是第一。第二，美国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三，中国从今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第四，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所有禁令，恢复美国牛肉加工厂的认证，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声明没有提到中国进口美国石油的议题。那么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持续的降低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比达到 41%， 到2024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跌到了 20%。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同比下跌 65.7%， 下降到了多少？87亿美元，非常少了。 HS 报道说，美国中西部农民正在进入新一轮的种植季节，他们面临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伊朗战争推高了柴油和化肥的价格，那么农业原本就非常的低迷，现在进一步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正在走向破产，那么进一步的压垮被贸易中断、通胀、极端气候打击的美国农业经济。那么爱荷华州玉米种植者协会主席穆勒指出，当前的形势农业的美国农业的形势比上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更严峻。穆勒认为，随着破产案件的增加，贷款机构也越来越不愿意向美国农民发放经营性贷款，明年美国农民的人数会大幅下降。那么美国农民眼下面对的是多重夹击，一方面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一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化肥价格大涨并且短缺，再加上川普的关税政策，再叠加中国这个限制，中国进口限制，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陷入了混乱，再加上全球干旱和气候变化造成农作物的风险。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家张文东分析说，美国农民最难的地方在于他没办法快速的转向，而且这场农业危机正在美国几个农业州同时的蔓延。从全国层面来看，柴油和化肥价格的上涨是农业最大的压力来源。那么美国现在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加仑 5.67， 5.67 加仑是比去年涨了 60%， 对于农业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成本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农业局联合会的数据显示，70%的农民已经买不起他们需要的化肥。那么美国农业部长这个罗林斯今年4月提出了一个救助方案，向这个独立的化肥企业提供9亿美元的补助，并且呢向这个农民提供这个化肥，这个美国川普政府还宣布向农民提供110亿美元的过桥资金，是借给你啊，不是发钱啊，主要是应对关税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那么美国农业部显示已经发放了97亿美元给51万申请者，其中42%流向了玉米种植户，24%流向了大豆种植户。但是美国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这个哈沃斯认为，和油价上涨相比，这点补贴帮助有限，所以川普政府这次拿到的每年170美元的订单将会舒缓美国农民当前遇到的困境，所以基本上也可以对于美国中西部特别是农业州的很重要，可以稳定共和党中期选举在这些州的选情。那么另外美国方面获得的成果还包括什么呢？包括稀土供应的承诺， 200架波音飞机，还有就是伊朗议题上的支持啊，伊朗议题包括朝鲜等等啊，这些支持啊，这只是支持啊。中国商务部5月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初步成果，他强调的是初步成果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的共识。关税中方提的，美国应该没有太多的回应，但是他就放到这儿啊，这是第一。第二，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的关切啊，这基本上美国也讲了，这是双方都讲的一个议题啊。那么原则上就是这个双方将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上同意对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这是第二。第三，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的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回应川普讲的那个，他没有具体的讲，他就没有具体的讲，他中方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的关切啊，他就不想讲那个170亿的问题啊，但理论上来说，白宫公布了，应该是中方应该是承诺了的啊，否则你怎么没法交代啊。第四，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内产品的相互降税的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的双向贸易啊，他就不承认他购买农产品，他讲的是双向贸易啊。第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基本上是确认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美国白宫的声明说，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不念完了。基本上，然后就什么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话说得很好听啊，话说得这么好听，说明什么？说明中方对成果还是满意的。那中方获得哪些成果呢？第一，川普政府承诺稳定中美关系，这是最大的成果。这个美方确认了双方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确认了啊。之前白宫的声明没有讲这个，那这次讲了啊。那这个承诺呢，说重要呢，是因为稳定中美关系对中国国际生存至关重要啊。这也是这次中美峰会当中中方的主要目标，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冲这个目标去的。不过呢，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他的行为模式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川普在第二个任期，他做事呢非常的任性，就权力任性，所以川普的承诺可信度并不高。但是尽管如此，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总好过风中凌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成立这个贸易理事会跟投资理事会，那实际上美方已经承诺了不搞什么关税战这一类的承诺啊，就是要通过制度化的沟通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啊。中国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约束川普啊，川普当然明白啊，川普也是两手准备，你说要成立，好，我就成立，但是不高兴了，我要照翻脸啊！所以，川普答应的这个成立这个机构，是不是能够约束川普政府？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约束不了。第三就是买飞机， 200架波音737波音飞机，然后同时呢解决通过买飞机也解决 C919 现在的问题是航空发动机川普政府说不给就不给，用它来制约这个稀土啊，所以呢还有航电等这个关键零部件。那这次反正你要我买这个波音飞机，那你要承诺给我供应 C919 的航空发动机，基本上就同样的也就解决了，一起解决了啊。那么中美峰会一开始期望值就不高啊，那现在对比双方各自公布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双方用意都是双方这个举行峰会的用意相同，缓解紧张局势，所以最后的落脚点是中方提出来的，构建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是达到了这次峰会的政治意图，这个没有意外，这个并不困难，就是双方有同样的需求，然后呢正好有个落脚点，那就落在这儿，这个不意外啊，政治意图达到，这是第一。第二，缓解局势这个目标呢，本来就是你作为一个峰会呢，它这个目标的实在定得太低了，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中美关系在此之前已经跌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峰会的成果并不值得夸耀，没有什么太有建设性的成果，这是第二。第三，我们从具体的经贸层面来看这个成果，没什么新东西，全是原有事态的救急，没有新项目啊，什么稀土啊，这个买飞机啊，都是拼凑出来的说法。你从很多你看啊，中国商务部出来讲，他就讲的是初步，他就没把话说死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成果都是拼凑出来，都是没有谈清楚，急救章的结果，因为他没有谈清楚，所以实际上很多是没有结论的。所以中国商务部他讲的是初步成果，他就留了一个活口。这件事情你一看你就知道，川普突然急了啊，我要去北京，结果啥成果都没有，我回来怎么交代？川普就急了，急了一发飙，底下人赶紧去安排，谈三个小时，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拿出来交代。但是三个小时怎么跟他谈？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可能三天谈完，就是我你可以看到，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任何一个项目三天之内都谈不完。所以他一下子三个小时就谈出这么个东西来，都是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的东西拿出来讲。所以这些成果实际上后续都要跟进，是否会最终成事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农产品。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白宫官员离开北京回美国上空军一号，这些官员把所有中国拿给他们的物品包括礼物全部扔掉，全部人像小山一样堆起来，这就是当前的中美关系。它反映什么？第一，双方完全不相信对方，没有互信，双方绝对不相信对方。第二，这次峰会也就稳定关系。稳定关系是啥意思？稳定关系就是该打继续打，就是不要加码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中美关系继续对抗，但是就是不加码啊，不加码稳住，因为双方都承受不了，双方都有点扛不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主题，中国经济全面恶化，四月科创指数-1.1%，这第二个主题啊。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即使出口仍然在攀升，但是内需、工业和房地产同时显露出恶化的迹象。 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四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1%， 预期是 5.9%， 零售 3.7 万亿四月份，同比增长 0.2%， 预期是 2.0%， 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预期是 5.3%， 我不知道它 好转在哪里。五月份四月份理论上大学生都出来找工作了，他失业率还是 5.2%， 不知道他怎么得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到四月份同比下降 1.6%， 这下降比一月份下降了，环比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从季节性调整之后的环比来看，四月份投资额下降 2.36%， 这是财新网算，就把数据减然后再算，四月份投资下降 2.36%， 连续两个月下跌，而且下跌幅度扩大，显示投资动能在持续放缓。房地产一到四月份 2.4 万亿投资下降了 13.7%， 跌幅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房地产资金到位 2.67 万亿同比下降 18.4%，跌幅再扩大 1.1 个点。新建商品房销售 2.5 亿同比下降 4.2%， 销售额 2.3 万亿同比下降 14.4%。 基本上另外海关总署公布的4月份贸易数据，出口3460亿同比增长 14.1%， 进口2613亿同比增长 25.3%， 贸易顺差848亿，人民银行上个星期公布的进入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跌100亿，非常罕见，就是一个月的银行贷款的数据就是很少见的，是个负数，也就是说不仅没有人在贷款，就是这个月不仅就是有人在还贷，有人在贷款还贷比贷款的金额还要多。这是去年是多少？2800亿，今年变成了-100亿。如果你按照合理的统计口径，我们就按照一到四月份的统计口径，今年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总数是8.59万亿，同比下降 14.6%。那统计局公布了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2.6%， 全国铁路的货物发运量发送量同比增长 4.3%。 你把这三个数据按照传统的这个克强指数权重来算，发电量占 40%， 铁路货运占 35%， 贷款占 25%， 这个核算下来今年四月份克强指数-1.1%， 今年一季度克强指数是-2.3%， 也就是说前四个月中国经济的克强指数是-2%。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经济动能四月份意外的放缓，其实如果你看到一季度中国的克强指数是-2.3%， 你就知道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变成了克强指数变成了-1.1%， 而且所有的数据全面下滑，你不会太意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今年整体表现非常差去年是什么呢？去年的情况就是前年，就是2024年中国经济是在暴跌，2024年是在暴跌，去年呢就略微的回顺，因为基数下降，所以去年的经济下跌的没那么多。但是今年你可以看到，今年下跌又看，今年又加大了下跌的趋势你从结构上来看，中国的铁路运输和工业用电都是增长的，它说明实体经济并没有完全失速它的工业体系仍然依靠惯性在运转。因为什么？因为出口在增加，那你工业体系在生产出口，那当然继续在运转。但是它的贷款大幅的下跌 14.6%，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它的信贷投放正在暴跌。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这个现象是由于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通缩，是一个典型的通缩现象。那么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什么造成的？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暴跌，它造成什么？造成房地产交易也是在暴跌，这样的后果，再生的后果。中国经济从来没有特殊性，它深刻的体现了中经济规律。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信贷的增长。就是说中国经济要增长，它一定依赖银行的贷款。银行的贷款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银行贷款不增加，中国经济就没办法增长。这跟这个经济结构跟日本高度相似。所以呢，你看这些年中国开始，以前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就看什么？就看信贷。那人民银行发现大家都关注这个信贷啊，信贷持续在下跌，那怎么办？他就出了一个新的数据，叫社会融资，用社会融资来替代不断下跌的信贷。实际上信贷暴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内部增长动力消耗殆尽啊，中国经济一直依赖着出口来维持它实体经济的运行。长期来看，信贷持续的下跌，它的内部需求无法形成，所以经济压力就会进一步的向就业、消费和企业投资这一端传导，那内部的需求仍然会很差。所以你可以看工业增加值、投资、房地产三条线全面都在走弱，所以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结构就越来越失衡，靠什么？靠出口，而造成全球贸易的失衡。全球贸易失衡又会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你再叠加伊朗战争拖累全球的需求，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冗余正在收窄。最明显的是什么？消费。四月份的消费官方数据是增长 0.2， 那三月份是增长 1.7， 我们不讲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我们就讲趋势。四月份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增速，我认为是下跌的，只不过我没有数据，但是我们说我们就讲数趋势，官方数据的趋势意味着消费，居民消费没有恢复，消费疲软的问题持续了很多年。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啥？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之前讲它整个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啊。所以出口就成为支撑经济唯一的引擎。那么工业也好，投资也好，出现降温，然后房地产持续成为中国经济拖累的因素。因为1月1到4月份房地产投资下跌 14%， 房地产开工面积下降 22%， 房地产销售下降 15%， 所以房地产低迷它不仅仅影响建筑行业，还影响什么？还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和投资者的信心。所以这块的结果就是上海宝盈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说，他说出口企业的强劲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需的疲软，但是他没办法抵消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新的风险在出现，什么样？什么风险？通胀。伊朗战争导致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进一步的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那你呢？四月份中国的 PPI 就是出厂价格指数，上涨了45个点，上涨到了45个月的高点，意味着什么？原材料的价格成本在上升。那你终端的产品价格又不敢加， 终端产品价格没办法加价，成本在上升，那你就没有利润，利润空间被压缩，你没有利润你就不会投资，这就是问题啊。所以今年一季度官方的 GDP 是增长 5%、啊、那官方数据我们看到的是负的 2.3%、啊、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那么消费房地产投资越来越差、啊、事实上中国的出口数据也不可信，买单出口造成的假数据多大程度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观感，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之前有网友拿着中国出口数据和美国等一些贸易伙伴的进口数据来进行对照，这个对照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你别忘了中国每天向全世界发送空的集装箱，这是什么？这就是贸易造假。贸易造假这个现象它有多大的规模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一方面这个贸易数据造假是在什么层面？在贸易层面，它不一定在海关层面啊。海关层面可能是结果啊，它更多的是贸易交易端它发生这种造假，你就很难发现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中美峰会提供了一个缓冲，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外部的条件，但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政策因素也没有改变，所以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改变，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出口还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周末没有看我们的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的网友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啊，我们还在呢。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中国后，王毅表示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能合法性、合法权利。然而就在本次川习会中，中方表态又不支持伊朗拥有核武器。如果将两件事情联系来看，实际上等于支持伊朗处于一个随时能够发展核武的准核武状态。因此中国所谓所宣传的不支持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放任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态度无本质区别。中国在这方面的表态，你相信它的标点符号你都是傻瓜，理解吗？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援，伊朗是不会有任何的核技术的。伊朗的核技术是中国支援的，他反正你说他能干啥？你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表态有可信度吗？没有任何可信度啊。秦广上飞机前扔垃圾的段子在墙内炸锅啊，那不是段子，那是事实呀啊。秦广或许那个垃圾桶才是这此次会面的真正底色。也不完全是，双方都想缓和啊，打得太狠了，有点扛不住。川普在伊朗战争那儿扛不住，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经济这块也扛不住，都在扛不住，所以算了，我们该打的地方还打，但是不要开新的，不要开新的战场，大概就这意思。继续你原来有多大力度，继续用没事，但是不要再开新战场，大概就这意思啊。秦况今天用了一下豆包，发现口罩三年都成了敏感词。OK， 秦况关于高铁票价涨价，其实京沪普通铁路就绿皮火车票价低很多，时间虽然长些，但也可以朝发夕发朝至。反观节省一夜，反而节省一夜酒店成本，但是上头为了驱赶旅客去高铁，故意控制普通客次的数量， 很难买到普克的火车票啊。观点关于文革，60年来，中共一直都珍藏文革这颗火种，随时随机让它发芽茁壮，残害老百姓。OK， 观点，看过网友最戳心的评论：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同一个剧本，同一个导演，只是在不断的换剧组，一针见血啊。观点，文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只有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的时候，文革自然而然的就结束了。OK， 观点，没有温情的影响，只有冰冷的筛选；没有爱意的传递，只有服从的测试；没有常识的普及，只有机械的灌输；没有逻辑的引导，只有反制的谎言；没有道德的启蒙，只有丛林的法则；没有文化的传承，只有虚构的历史。从这套教育体系下毕业，就意味着红卫兵的底层代码已经成功的写入，只待被激活。OK， 观点，经历过上海封城依然出国，只是小号文革，而且白卫兵们看不到脸，更加肆无忌惮。是的，大白干坏事没有底线，为啥？因为你找不到他，因为他戴着口罩又不给身份啊。这个大白跟谁很像？跟艾斯很像。艾斯也干嘛？艾斯戴口罩，戴面罩。所有的所谓的执法，当他掩盖身份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准备干坏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